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主内家人平安，欢迎一起空中崇拜。我是芳华，感谢神在这段时间里，无论你在哪里，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敬拜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现实的预兆。信息的经文在以西结书24章24到27节。以西结书24章24到27节。以下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今天主日崇拜，请听上帝的话。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也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用诡诈，但上帝既然认定我们经得起考验，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着传讲，不是要讨人喜欢，而是要讨那考验我们的心的上帝喜欢。起立，我们来齐唱要等候主，进入今天的崇拜。让我们以使徒信经宣告我们所信的，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那么仍然站立，我们一起同声唱赞美诗第339首《深知所信》。
相信那实在是能保守我所交付他的，都全备直到那日。不知何以隐形的救，慈恩将我拯救，何以一心救主恩典，深深相信他实在是能保守我所交付他的，都全备直到那日。不知明天遭遇如何，前途或急或求，或尽患难或享安乐，然后与主相逢。为我深知所信的是谁，也深深相信他实在是能保守我所交付他的，都全备直到那日。不知我何时是在走，漫过时日中，是否我当经过死荫，我与主在空中。为我深知所信的是谁，也深深相信他实在是能保守我所交付他的，都全备直到那日。
我们在天上的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就如诗歌的歌词所唱，我们不知道您的恩典如何成就在我们这样的罪人身上，也不知道圣灵的感动引导是如何进行，我们也不知道明天将会是如何，但是我们确实知道，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也为我的称义而复活。我们也确实知道，我们正走在成圣的道路上，仍然会犯罪，但是当我们来到你面前认罪，你是公义的，必然要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也深知你是那位爱我们的上帝，你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我们也充满信心与盼望，确实知道我们的名字已经在你的生命册上，我们也等待你必再来接我们回家。我们这样倾心祷告，父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让我们一起来唱第二首诗歌，我要顺服。
十字架是我的荣耀，一生都跟随快跑。耶稣基督是至宝，是生命中的美好。十字架是我的荣耀，人都跟随快跑，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无论何处到哪里都忠心，世界万物都丢弃看作粪土，唯要得着耶稣基督，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无论何处到哪里都忠心，一生活出基督福音的托付，献给耶稣我所有的全部，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无论何处到哪里都忠心，一生活出基督福音的托付，献给耶稣我所有的全部。
我们在天上的父，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要赞美你，因为你是我们一生的至宝，任何一个被造与你相比都将被当作粪土。求你继续赐给我们充足的信心，以至于我们将你的真理吃到肚腹当中，并且觉得甘甜无比。恳求圣灵引导我们一路可以忠心到底，求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都能够在敬拜当中得到安慰，重新得力，也从你的话语当中得着生命的见识与智慧。高摩彦成牧师的口能够清楚地将弟兄姐妹引领到你的话语当中，我们在此赞美祷告与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接下来我们由雅歌团契来献上赞美诗歌《永恒的主》。 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看今天的信息经文，出自于以西结书24章24到27节，我们用和修版来读。我们有四个经节，那我们就用台上台下请应的方式，我先读，然后我们弟兄姐妹读第四节，我们第四节台上台下一起读。好，24节，耶和华说，以西结必这样成为你们的预兆，凡他所做的你们也必照样做，那事来到，你们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
那日当我除掉他们所依靠的宝藏，所欢喜的荣耀，并眼中所喜爱的，心里所看重的儿女时，
逃脱的人岂不来到你这里，使你耳闻这事吗？我们一起念：那日你要向逃脱的人开口说话，不再哑口无言，你必这样成为他们的预兆，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们今天正道是林彦成林牧师，题目是现实的预兆，我们把时间交给他。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算是要走到以西结书的小节，也就是第24章。下礼拜呢，我们又要回到了罗马书。为什么说是小节呢？因为以西结书的24章，绝大多数的圣经学者都把这一章视作整本先知书的分水岭。主要的原因呢，有两个部分。第一个是行为的层面，也就是在24章之前，以西结都是哑口无言。我们今天念的最后一节特别说他从此不再哑口无言嘛，对不对？他过去都只能闭口，他如果开口，就只能说神放在他口中的话语，内容呢多是审判、斥责跟刑罚的语言，然后大部分都在预言耶路撒冷的灭亡。但从24章27节开始，以西结他能够对任何人自由的说话，这是行为的层面。第二个是神学的层面，从25章开始，先知的信息开始推展进入盼望和复兴。因此以西结书的分段，无论呢是分两段的或是分三段的，24章都是一个公认重要的转折点。所以我就鼓励大家，如果你可以的话，拿出你的手机来翻，或者是拿出你的圣经，我们需要翻开以西结书24章，这样我们今天对这样的信息会比较好掌握。所以要开始的时候，我就先帮大家简单整理一下24章的内容。第一个，也是事件的神谕，是神要先知代为传令，内容呢是1到14节，锅与肉的审判比喻。接续就是一个宣告，说时候到了，就必成就，必不退缩，不顾惜，也不怜悯。第二个事件神谕是在15到24节，以西结妻子的死去。最后呢是25到27节的收尾，从此先知不再哑口，成为众人的预兆。乍看之下哦，我们这样简单整理，对着经文看的话，当先知啊最后一次宣告神的审判必然发生，绝不迟延，然后他接受一个事实，叫做神以灾祸灾病夺取他自己喜爱的妻子，并且他遵守神的吩咐，不悲哀，不哭泣，不沮丧，不吃掉丧的食物，以这个相当独特的行径成为旁人的预兆之后，似乎以西结就得到了上帝的认可，他开始可以按着自身的感动自由传讲见证，他成为一个可以张口说话的先知了。整理下来，我们发现一个重大的事件，叫做他的妻子死去了，然后怎么样，他不可以难过，不可以流泪，不可以悲伤，不可以举办丧事，接受自己失去挚爱的亲人，然后来成为给别人的预兆。哇，很难对不对？超难的。 那我们可以解释这件事情吗？可以啊。如果我们说我们身为一个很有信心的基督徒，我们会告诉自己说，哎，生命是上帝赏赐的，我们要顺服上帝的主权，他有着奇妙的心意，只是我们还没有办法理解。上帝总是有最好的安排，死亡绝不是人生命的终点。是的，这是毋庸置疑的标准答案哦，完全没错，我们用这样子安慰自己或告诉自己都是对的。但标准答案，亲爱的弟兄姐妹啊，背下正确的解答，然后不断的对自己说，如果你没办法理解的话，你心中就会因此，你不断的告诉自己，不断的告诉自己，你就不会再有任何的疑惑吗？如果你是以西结，难道你不会去想，为什么我得这样侍奉神呢？那个我所爱的女子，只因为她是先知的妻子，她就得遭遇这样的灾病，然后死去吗？然后我还得借此展现我的信心，就是不难过、不流泪、穿鞋、穿衣，每天如常出门过生活。然后看见人就会好奇，好奇我为什么这么特别，然后我就借此让他们知道耶和华是神。先知这样做，经文这样写，我们也有正确的答案，但我们真的能够毫无疑惑的做到吗？可能那个处境离我们太远。那我们转换到今天呢，对应到今天的处境，大概也可以说是啊，如果牧师的太太得癌症，那我就应该要保持一切如常，每天开开心心来侍奉讲道，不能难过，我也不流泪，顶多就私下偷偷的叹息几句，借此向教会的弟兄姐妹展现我的顺服，我的信心，让身旁的人看见，哇，有这位神在我生命当中会有多么不一样。的确啊，可以啊，你若问我做不做得到，做得到啊，在人前可以这样遵命而行，可以的。但是我们把这个在人眼前的态度变成人们对信心的判断标准，这真的能够造就信仰跟灵命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啊，行动、行为跟表情可以控制，但人没有办法欺骗自己的心。如果你不能真实体会神如此安排的心意，那个有疑惑其实很难让人对神有那个明白心意的信靠。我们真的很难很难展现出那个在患难当中真实的喜乐与平安。在人前或许你可以，但夜深人静你一个人面对上帝的时候，人就有这个喜乐跟平安吗？所以真正的答案是，只有不断的试图在这些患难灾病当中去明白神的心意，我们才可以真实的呈现出我们所认识所信的这位神很不一样。所以以西结这位先知，他必然明白哦，他是必然明白上帝这样做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所以他没有丝毫疑惑，他就这样照做，一点都不勉强。我们今天就要试着要从经文当中弄清楚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明白以西结到底成为了什么样的预兆，为我们这群读以西结书的人成为了什么样的见证。有些解释认为是以西结成为的预兆，就是要让以色列人照着以西结不难过不哀伤的态度去面对被掳这个灾祸。这理解有点道理啊，他是把24章的24节那一句，你们要照我所做的去做，看成整段经文解释的关键句。你们，你们是指的以色列人，我这里的我是上帝，所以我所做的就是上帝所做的。上帝所做的是什么呢？他要以西结其中一个以色列人不准难过。所以这样的预兆，他们的解释是，所以那些城破被掳的以色列人们，就算他失去了至亲至爱，国破家亡，但真正的原因是他是因着自己的罪孽而衰残，所以他不该难过，也不可以难过，你也不用难过，你也没时间难过，你被掳了，你应该在这个当中为你的罪孽感到叹息，因为你是因着罪孽而衰残的。好，所以 希姐，你遭遇这些事情，你成为这个预兆，让所有在耶路撒冷被掳的以色列人可以得到这一个效果，就是他在被掳的时候不是很难过怨天尤人，而是他可以好好的去思考我到底如何得罪神，因着罪孽的衰残对自己的生命 有所叹息。好，说得通，但仔细想想，从我们的人性来想想，这个预兆真的有效吗？我的意思是，如果这样讲有用，或这样表现有用，整个王国时期的先知们，他传递了那么多悔改的信息，有那么多神迹奇事跟悔改的作为，跟以色列人讲，没有人听，直到遭灾被掳。那在以色列人遭灾之后，你就用一句话跟他们说，你不要难过，你要开始觉得自己是罪有应得，这真的会有用吗？难道不会是这些人因着经历了他不愿意的伤痛灾祸，对这位亲手打造这结局的上帝有更多的愤怒跟排斥？好，难道不会有这样的人吗？应该会有吧，只是数量多寡的问题，对不对？好，如此以西结所成为的预兆，对那些对上帝有愤怒排斥的人可能没什么用，变成他的预兆只对一部分的以色列人产生了那个使他觉得罪有应得的代价，可是他付出的是他妻子的生命，这性价比真的值得吗？或许我该说的是，这样公平吗？当然啊，你有这个理论，你就会继续为这个理论辩护，为上帝辩护，就说没有没有没有，每个人都是罪人啊，神纵然用灾病取去了以西结妻子的性命，这女子呢也不能算真的无辜啊，都是罪人嘛。上帝只是决定在这个时刻用这个方式让这个人得着罪的公价，就是死亡。这理解还可以找出经文来支持，他有时候会引用以西结书21:3-5来支持，说你看，因为上帝刑罚耶路撒冷的用词可是这样哦，我要拔刀出鞘，把义人和恶人从你中间剪除，义人跟恶人一起剪除，就善恶都剪除了，从南到北攻击所有的血肉之躯，而且刀必不再入鞘，也就是绝对没有反悔余地，一定就是义人跟恶人一起攻击，一起剪除，一个都别想逃。所以你看啊，在这样愤怒之下，任何人被除灭都可以视作是他付出罪债的代价。所以哎，你以西结的太太你也该死啦，只是你感觉有点无辜，可是你实质上也是该死的人之一，好像可以接受，可是我们接受起来有平安有喜乐吗？创世纪18:23-26，亚伯拉罕对神说，你真的要把义人和恶人一同剿灭吗？假若索多玛里面有50个义人，你真的还要剿灭不因城里有这50个义人饶了那地方吗？亚伯拉罕对神说，你绝不会做这样的事，把义人与恶人一同杀了，使义人与恶人一样，你绝不会这样，审判全地的主岂不做公平的事吗？创世纪18:23-26，耶和华回答是，我若在索多玛城里找到50个义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整个地方。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上帝的公平，审判全地的主只做公平的事，他不能也不会把义人与恶人一同杀了，使义人与恶人一样。好，那我们该怎么理解21这段把义人和恶人从你中间剪除呢？首先这句话是有个限定条件的，这个光景是在20章是以色列的长老第二次来求问以西结，第一次是11章这群长老第一次来求问的时候，以西结并没有给出耶路撒冷被审判，也就是那个被围攻被沦陷的日期。11章以西结只有告诉这群被求来求问的长老是会把你们，就是你们这一群在耶路撒冷的人哈，从这城中带出去，交在外邦人的手里，且要在你们中间施行审判， 你们要扑倒在刀下，我必在以色列的边界审判你们。这意思就是你们会被带走，会在边界施行审判。这是第一次十一章的求问，以西结给这些长老的答案。所以二十章的二十七节，长老们的再次求问，上帝直接说你们是再次亵渎我。他说你们这群人把神我留给你们悔改的容忍跟怜悯，你们拿来继续沉溺在罪恶当中，然后你竟然还想在二十章的时候再次透过求问来阻止巴比伦攻占耶路撒冷这个结局发生。所以在二十章的时候，神透过以西结告诉这些长老士，刀已经磨快擦亮，交在施行杀戮者手中，也是一定要来了，那个拆毁跟拔出的审判马上就要来临。所以十一章跟二十一章它是彼此呼应的。所以恶人与义人一同剪除，它有个限定条件，是限定在十一章的前提，叫做把以色列人从这城带出去的条件下。意思是耶路撒冷这个城将要被清空，不管你是义人或是恶人，都要从这个城里被剪除。流人血的恶人将要死在巴比伦的刀下，没有这样做的人将被掳离开应许地，一个都不留，这叫被剪除。这描述是限定耶路撒冷那时此刻，也就是二十章的这个时刻，还在耶路撒冷里面的人哦，会义人跟恶人通通要被剪除，通通要被带走。但以西结跟他的妻子呢，他们是第一批被掳到巴比伦的人，他根本不在二十一章的预言范围内。而且以西结说的经文描述里头，以西结的妻子唯一被提到的词汇是他是以西结眼中所爱的，一个敬畏神服侍人的先知，他眼中所爱的这一句才是我们真正去明白上帝心意的关键句。按着以西结眼中所喜爱的这个前提，我们来重新想想二十四章。首先呢，要讲一件事情啊，是在以西结书的神谕里头，也就是所有上帝跟以西结的对话跟启示里头，有一个不是很显著但很容易被忽略的信息文学的呈现模式，学者们简单称它为一分为二模式。意思是一个信息，一个完整的信息呢，它会被切成两个不同的主题，也就是两个不同的神谕事件。比如说是两个不同的比喻或是两个不同的行动或行动句来呈现。然后呢，在整个信息的结尾，它会透过一个终结句，把这两个不同主题的神谕事件关键的要素连在一起，然后整合出他整篇的信息的结论。这是一分二又可以二合一的神谕模式，是只有在以西结书里面有的。那这有个特征，通常第一个神谕事件它会是内容比较长的比喻譬喻或者是行动要求，紧接着第二个神谕呢，它会是比较短，但是会相较第一个更为强烈，更为难接受。然后结尾段呢，是一个简单直接完全不可否认的信仰真理。二十四章就是这样子，所谓一分二二合一的模式。第一个事件它是说一个内容比较长的传令行神谕，一到十四节。第二个事件非常强烈，我们刚刚都说了先知妻子的死亡。十五到二十四节这是一个较短内容但非常强烈的事件。最后结尾是25到27节，它用一个宣告型的神谕来连接前两个不同主题的神谕，整理出最终信息的结论，叫做人们会因此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我们怎么看这两个神谕呢？其实是两个神谕如何使人知道耶和华是神，这就是我们思考24章的关键。首先呢，这一章的起头提到一个日期，是第九年10月10号，这是相当特别的一天。如果我们去对照列王记下25章一节，这一天是尼布甲尼撒开始围耶路撒冷城的日子，第九年10月10号，就同一天围下去的那一刻，上帝对以西结先知在巴比伦说话。这个围城到了11年的4月，将近一年半的围城。神在巴比伦兵临城下的时候，要以西结先知在加布拉鲁河边向耶路撒冷说一个比喻。
这一天太特别了，所以神用这样特别的方式来呈现。这一天直接的跟间接的影响了耶路撒冷跟巴比伦，直接就是兵临城下，间接就是那边要被打，这边人会变多，对不对？好，所以两边都被影响了。所以第一个比喻，注意哦，是神透过以西结说，也就是神直接告诉以西结的比喻哦，是神发明的、神创造的、神思考的。这个比喻用了非常巧妙的形式，它是一个诗歌体，用一首诗歌连接了两个地方的两个先知。三到五节是这样说的，把锅放在火上，放好了，倒水在其中，要将肉块，一切肥美的肉块，腿和肩都放在锅里，要装满上等的骨头，要取羊群中最好的，把柴堆在下面，把它煮开，骨头煮在其中。以锅和肉成为最后的审判比喻，是为了要呼应十一章一到四节以西结所看见的意象。为了要呼应十一章一到四节以西结看见的意象，是这样说的：灵将我举起，带我到耶和华圣殿面向东方的东门，看哪，门口有二十五个人，我见其中有百姓的领袖亚述的儿子亚撒尼亚和比拿雅的儿子毕拉提。耶和华对我说：人子啊，他们就是图谋罪孽，在这城中设计恶谋的人。他们说，盖房屋的时候尚未临近，这城是锅，我们是肉。人子啊，因此你当说预言，说预言攻击他们，就是这段预言了。锅和肉，诶，是那群在敬拜偶像的犹太领袖自己说的哦，对不对？十一章我们刚所念，他们说盖房屋的时候尚未临近，这城是锅，我们是肉，是领袖自己讲的。这是一个相当特别的说法，他们其实呢是在嘲笑耶利米先知在耶利米书一章十三节所看见的异象。耶利米书一章十三节是这样说的，耶利米说，我看见一个水烧开的锅，从北而起，必有灾祸从北方发出，临到这地所有的居民。意思是这群在敬拜偶像，面朝东方是敬拜太阳神，敬拜偶像求平安的领袖，他把耶利米先知的异象拿来消遣自嘲。哎，这么久了，耶利不是说有那会煮沸的锅吗？哎，怎么这个预言迟迟没有实现呢？哎，我们都没有被攻陷呢，我们也没有因为战乱来重建我们的房子啊，我们好平安啊，我们好和平啊，我们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哎，好吧，那耶米你爱讲嘛，耶米既然说有煮沸的锅是吧，好啊，我们现在就当里面的肉留在锅里，我们就等它烧等它煮，反正你的预言不会实现，我们根本不会被煮熟。所以这是他们在那一个时刻，那个敬拜外邦偶像说我们是这城是锅，我们是肉，真正的原因不是正面的，是嘲笑，是嘲讽，是一个相当藐视先知意象的讽刺。他们把神透过耶利米的警告当玩笑，他们是在圣殿的门口一边敬拜太阳神，一边嘲笑耶利米先知曾说过的审判预言，把锅的印象改为保护而非毁灭。所以到了以西结书二十四章，神就把他们的那个嘲笑反转成为信息。三到五节的意思是，是啊是啊，你们在等嘛，我现在也把锅，神说我现在把锅放在火上，放好了，我也倒水了，在里面开始煮，我要把肉块，一切肥美的肉块，就是你们，你们认为自己超棒最好的肉块，那些上等的骨头我通通放进去，然后把柴堆在下面，我现在开始把水煮滚，煮沸，煮开了，连骨头都煮在其中，也就是一个都别想跑出来，就在那里煮。二十四章六节是最关键的经文，中文翻生锈的锅其实并不太精准。生锈，这是一个化学的反应，生锈是一种特殊的腐蚀，对不对？如果你生锈的话，你的那个东西会破掉，会坏掉。但生锈只发生在铁跟相关的合金上哦，铜它的生锈不会是腐蚀，这是你，这是我们国中有学过的话，就是这是一个事实。神的比喻不会逆转自然界的事实，也就是这个生锈的锅，它是个铜锅，对不对？后面铜烧的发红发亮，铜的生锈不是腐蚀穿透，而是铜会在金属上面形成氧化铜， 我们也称它为铜绿，它是成为这个金属所产生额外的一种混合物。所以我们如果用铜锅来解释这个比喻的话，就是锅子的表层呢产生了一层化学物质，称它为锈， OK 的，是在锅子的表层哦，也是没有影响锅子，它在锅子内跟食材接触污染了食材。所以希伯来原文这个锈它可以翻译为败坏。所以第六节如果希伯来原文直译会是这样，主耶和华宣告灾祸，这流人血的城就是里头有败坏有锈的锅，这锅里头的败坏跟锈没有被挑出，所以现在要从汤州把肉块一一取出，一一倒出，不挑选不抽签，就是不挑选全部，别想跑。这是一首诗歌，好，字词会符合旋律的韵味，这样精准的对照跟相关惊恐的内容，它很容易勾起人们情感的共鸣。所以这是一个极为生动的诗歌比喻。目的是什么？这个诗歌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希望听的读的人他去思考跟感受那个厨师的感觉。这首诗歌是要让人去体会厨师的心啊！大家你能想象吗？好，有点难，对不对？好，没关系，我举个例子，是我前阵子哦听过的真实故事，哎，是真的哦，是真的哦，是教会一个朋友，就是教会一个姐妹，教会这位姐妹呢，她聊天跟我聊天的时候，她说了一个她煮饭的奇遇哈、哦。她说某天她在煮晚餐的时候，她最后呢，她就要炒一道小白笋，都切好啊，煮炒好了，最后个程序，通常你要煮小白笋，你就是要盖锅盖要焖一下，对不对？它才会透嘛，才会好吃。焖一下这个动作要完成的时候，她突然觉得这锅子不太对劲。这里头的菜怪怪的，因为这锅盖是透明的嘛，你就可以看到里面发生的状况啊。他突然觉得里面怎么会有个黑影在乱窜，仔细一看是一只黑色大蟑螂。这位姐妹倒抽一口气，退后三步，加上惊声尖叫。原来是怎样？原来是这个蟑螂躲在锅盖里头，当你盖子这样拿开盖下去的时候，咻一下蟑螂就跟着盖子一起进锅里了。这小白笋不便宜啊，那要吃吗？我也花了很多时间煮啊，你看我切得很认真，我调味料都加好了。但是迟疑大概只仅存三秒，看到锅子里头那乱窜的黑色身影，他毫不迟疑的就把瓦斯炉的火力开到最大，确保可以煮死这只蟑螂。然后这整锅菜呢，当然就是跟蟑螂一起进到垃圾袋里头嘛。虽然处理掉了，他还是觉得我的厨房里面有一股煮蟑螂的味道。他立刻，他也顾不得吃饭，就把锅子跟琉璃台跟瓦斯炉刷个十遍，消毒三遍再说。哎，这是真实的故事哈。亲爱的弟兄姐妹啊，面对你煮的菜被加料的情况，无论这个食材多珍贵，我想大概率你都是舍弃这道菜，对不对？鲍鱼炖蟑螂你会吃吗？不会嘛，不能吃的，对不对？这整道菜无论再珍贵，你都只能废弃它。这就是这首诗歌要告诉我们的事情。你用这个词汇来描述这首诗歌，你大概可以这样诠释：厨师把原本羊肉最好的各个部位，也就是神赐给以色列的所有福气，放到锅子里，你要煮一道令所有人，也就是列国万邦称羡的美食佳肴，也就是那生命有上帝的美好见证。但发觉，神发觉这锅子里头仇敌加了败坏，添加了许许多的败坏，把这整锅美味的羊肉给毁了。所以神铁了心要审判这个锅，决定加大柴火，把这道令人失望的菜烧尽，然后通通倒掉，毁掉这座流人血的城。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刚刚说这段信息是要连结回耶利米书一章的。神审判的目的不是为了报仇，耶利米书一章十节说，我今日立你耶利米成为先知，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我们讲耶利米书的时候，我们曾经有说过，这段经文在希伯来原文的结构是三组的词汇，拆毁拔出是一组，中间的毁坏倾覆是一组，最后的建立跟栽植是一组。这是用一段极为对称的希伯来，也是诗歌体写成的，修辞学当中称为交错配对号，特别就是要凸显最中间的那个拆毁对应的建立。意思是 神一开始就讲了，我施行审判真正的心意是为了栽种，我是为了栽种而拔出，为了建立才拆毁。神让以色列人必定被掳，是为了让人可以真正的归回。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为了让所有人相信神最终的心意是归回与建立，神让以西结和他的妻子成为这个心意的征兆，是成为归回与建立的征兆。也就是说，在第二段神谕里头，以西结他其实不是以色列人，他象征的是上帝，而他眼目所喜爱的妻子就是神所爱，象征的是神花数百年所建立的以色列民族耶路撒冷与这当中的圣殿。以西结妻子的死代表的是耶路撒冷与圣殿的毁灭。不哀痛，最关键的不哀痛，它象征的是宁愿，意思是神宁愿放弃挚爱，也要让这群以色列人有重新开始的机会，因为他爱他所造的人胜过世上万有。因为爱，为了要让这些人重新开始，大能的主宰宁愿被看作战败的无能之神，然后他不哀伤。因为爱，他为了挽回落在死亡权势中的人，上帝宁愿舍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而不流泪。体会了神的爱，就是以西结经历失去挚爱的原因，不是为了让别人看，而是为了让以西结能够代替上帝说，这是先知的职分，代替上帝向这些人说，我很爱你，我宁愿舍弃我所爱的耶路撒冷与圣殿，为了要使你重新开始。从那一刻开始，他可以自由传讲，因为神的启示完全了。也是因为以西结真实的体会了神的心意，所以25章开始，以西结可以几乎都在描述复兴和盼望，新耶路撒冷来到永恒拯救的盼望。是的，以西结丧妻是征兆，但他是为了神的舍己而成为征兆。对以西结很不公平吗？对，很不公平。但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们所领受十字架的救恩就是这么样的不公平，这就是神的爱。所以以西结不是勉强自己去接受，而是他真实的明白，他的信心非常的坚定，纵然他的妻子在灾祸当中失去了世上的生命，但他相信神能使人从死人中复活，他必然得回他所爱的妻子。为什么？希伯来书11章17到19节是这样说的：因着信，亚伯兰被考验的时候，把以撒献上，这就是那领受了应许的人，甘心把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神曾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亚伯兰他认为神甚至能使人从死人中复活，意味着他得回了他的儿子。这个概念从亚伯拉罕就拥有的，你说在他后面的先知以西结相不相信这件事情？相信的。所以神让他经历，神让他成为这件神舍己爱人的征兆。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真的很爱我们，甚至将他独一的儿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今日我们坐在这里所有基督徒你都经历过的预兆。所以我们真的可以深深知道并且相信这件事情，就叫做神爱我们，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因为他是创造天地的耶和华，因为他是神。这就是以西结书24章27节最后的结论，神的爱显明了他是神。如同我们今天所唱的诗歌，我们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不知道，但我们深深知道一件事情，耶稣基督是至宝，是生命中的美好。我们也深深相信他一切都能，这是我们可以顺服的唯一原因，就是神爱我们，而且神一切都能。 我们想要用爱回应这位神，这是我们唯一可以顺服的原因。当我们相信神爱我们，我们也愿意以爱回应他的时候，我们可以像以西结一样，无论经历高山低谷，或者灾病忧患，甚至是失去挚爱，我们可以顺服神给我们的一切境遇，甚至我们可以像以西结一样，把神量给我们的经历用来见证诉说神的爱，告诉大家耶和华是神。这就是福音，为生命带来改变跟更新的机会，使人拥有盼望和信心。愿十字架成为我们的荣耀，我们一生活出基督福音的托付，献给耶稣我所有的全部。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在这一段以西结书充满审判、充满刑罚、充满恐惧、担忧、忧伤、灾病、祸患的经文当中，主啊，最后我们看见你丰富的爱，你是如此爱我们，为你所爱的人舍了你的独生爱子。主啊，这是我们唯一可以相信，也是我们可以明确知道的。这世上我们有许多看不明，这世上我们有许多不明白，但主啊，你十字架的爱，你流出的宝血，让我们深深的知道，依靠你，依靠这生命的至宝，我们的生命得以更新，得以变化，得以回复那主所起初所创造的美好。主，愿这十字架虽是羞辱的记号，但却成为我们侍奉的荣耀，使我们一生因着主的爱，我们见证我们所领受的爱，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将我们的自己献给爱我们的主。谢谢主，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现在我们要以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若您尚未接受耶稣基督为你个人的救主，请让奉献带过去。我们一起齐唱，我要顺服，回应今天所听到上帝的话，也同时请执事同工们收奉献。献给耶稣我所有的全部。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现在天父上帝，爱我们的主耶稣，求主给孩子们有智慧的心，不错看轻看你的审判与教诲。圣灵啊，不要让我们耳朵发沉油蒙的心，给我们敏感的心智，能够在你面前及时悔改。我们将所有一切都是你所赏赐的，我们向你表达我们的感谢，我们更愿意将全人献在你的面前，忠心而行，成为你可用的器皿。求主自己使用与悦纳我们的奉献。我们在此祷告奉献，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现在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唱三一颂，并领受祝福。
万国万民齐声赞美主。
我们一起领受上帝的赐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团契，与在座每一位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上空中崇拜实况录音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提醒弟兄姐妹，在下周的空中崇拜中，我们有圣餐礼仪，欢迎弟兄姐妹或教会可以提早预备心或者是圣餐，让我们一同的来纪念主。我是芳华，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